这边去 supermarket 没什么差别的这个建筑物。所以说你去这个教会的话，那么你是在这个教会里面跟这个教会有一个生意上的连接。到底什么是教会呢？耶稣怎么样说到教会的呢？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十六章十八节，那也说，我还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它。说到这个磐石，当耶稣跟彼得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说，彼得，你的名字就是石头的意思。那么将来我的教会呢，要建立在这个石头上。彼得就以为说，将来教会建立在我的身上。今天很多人就是这样子的错认为，耶稣说他要把教会建立在彼得的身上，以至于不是建立在基督的身上，那么产生很多的信仰上的一些错误跟分歧。那到底什么是磐石呢？圣经上记载到磐石的时候，多半讲的是不是一块石头而已，讲的是耶稣基督，或者是耶稣基督的同在。要比手电上的圣经，你可以翻得很快的话，看出埃及记第十七章第六节，我们快点读一下吧。他说，我必在何烈的磐石那里站在你的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面前这样行了。在旷野的四十年当中，有一块磐石带着以色列的帐篷往前面行走。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四节，他说，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我不晓得大家在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灵磐石是什么东西，有没有人注意到啊？这讲到说，在以色列的会众在往前行走的时候，他们的会幕移动的时候，旁边有块石头跟他们一起走。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特别提到这一块石头，他说那个石头是跟着以色列人一起走的。所以当耶稣在讲那个石头的时候，彼得他知道了，他知道讲的那个磐石不是说他，而是那个灵磐石，所以不能够胜过他的。这里的重点是说，耶稣说我的教会，这可能是在圣经上面可能是第一次他耶稣自己说我的教会，他说我的教会要建立在这个磐石上面。所以教会是耶稣所建立的，教会是耶稣的。具体的说，教会是从耶稣而来的，属于耶稣的是耶稣所建立的。他建造这个教会是以神他自己耶稣基督他这个基督的位分，他死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事情所建立的这个有基础的。所以他所建立的教会并不是今天我们所看见外表的这个教会，而是指的是这个教会的这个有基础。所以具体的说，教会是一个讲真理的地方，不是一个讲道理的地方。很多时候我们教会当中很多的纠纷所产生出来的原因，或者说造成一些分歧的意见，就是因为我们在教会当中讲道理而不是讲真理。那教会里面，教会是一个建立在他的真理上面的一个机构。所以在教会里面，就算有一个大型的教会，几万个人的教会，要是他不按照真理，不按照神的话，以圣经来解释圣经的话，他就不是一个教会。我不是这样的批判，因为耶稣所建立的是用他自己的话语来建立的。所以假如我们建立的教会，或者有人建立的教会是用那个人的话来建立的教会的话，他也许有教会的外表，有教会的会众，那他不是教会，就这里面没有上帝的话语。教会是活的，是有生命的，因为基督是一个使人活的神，他也不是一个死人的神，所以他建立的教会应该是一个有基础，是一个生命力的。难怪使徒保罗 常常用一个肢体的关系 来讲教会。那么弟兄姊妹的关系是一种肢体的关系，或者保罗也常常用一个词叫做在基督里。在基督里面，他这是一个死的基督，他从来没有复活的，那么我们就不会在基督里，就是因为他已经复活了，所以我们会在基督里。所以保罗也用这样的一个在基督里面来表达教会的一个观念。那我们说了很多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什么，我待会还要讲很多教会是什么。但也许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教会不是什么，大家会来想过一下，想过没有，教会不是什么，教会不是什么。也有儿童主日的诗歌叫做 The church is not a steeple， 教会不是那个尖尖的顶。有没有这样的教会？有很多的教会的外表是那个尖尖的顶，但是教会不只是那个尖顶，它不是只有一个 有尖顶的一个建筑。教会不是只有一个是一个教会也不是只是一个有唱歌的地方 的一个地方就叫做教会。教会也不只是一个见见老朋友的地方，教会也不是只是一个有彩色玻璃的一个建筑，教会也不只是一个发表高见的地方，教会也不只是一个自我表现，表现我自己的能力的一个地方，教会也不是一个寻找生意伙伴的地方，教会也不是一个寻找股票市场资讯的地方。我可以举出很多的教会不是不是不是不是的地方。那么说了半天，教会是什么？然后我用这个问题来问各位的时候，最简单的回答，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那么我们可以从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开始讲很多很多的事情。那事实上我这个打算在今年跟明年用教会这个题目来跟各位弟兄姊妹来分享。有机体，什么是有机体呢？就是一个有生命的单位，有生命的单位。教会是有生命的，而且教会是一个圣洁的。你知道有生命的不见得都圣洁，有圣洁有生命的不见得都圣洁，但是教会是有生命而且圣洁的地方，它是神的一个新的创造。在耶稣基督来之前没有教会，在耶稣基督升天之后才有教会。在哥林多前书我们刚读的这一段，他说保罗写信给在哥林多的教会，就是在基督里面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这一段我等会做一个解析哈，这一段是说他写给在哥林多的一个神的教会。你们要看圣经的话，再回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他讲到神的教会，所以教会是谁的？是神的。第二个，教会里面有些什么样的人呢？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成圣蒙召做圣徒的，就你我啊，我们就是在主里面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人，也是给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就讲到在哥林多那附近的一些教会，所以这封信是给那些教会的一封信。有人就说这是一个人的组合，因为教会里面都是那些成圣的人，人的组合。但保罗特别讲的是说是蒙召做圣徒的，当然还是指的是人，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还是人。所以有人跟我说，教会是一群蒙恩的罪人所组成的团体。这个说法呢，我听到一个纠正的说法，这个说法是说不对的。教会事实上是一群蒙恩的人，刚才我讲的是蒙恩的罪人。那既然是蒙恩，就已经在神的面前就已经不是罪人了。蒙恩了，我们在神的面前就不是罪人。那么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旧事已过都成了新的，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这群人，我们都是蒙恩的人。请你不要再讲说我们是蒙恩的罪人，你是蒙恩的人。我们以前是罪人，我们蒙恩之后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再是罪人，在神看来 我们的什么呢？至于说到是人的组合，就更不对了。当然我们看起来像是人的组合，但是这群人是圣徒。假如在这个人的组合里面没有神在我们当中，那么我们这只是一个俱乐部，或者是一群商会之类的。但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这个世界上面建立这个教会，他付上非常大的代价，他把自己的生命都摆上，不是为了建，只是为了建立一个有生命的教会。这个教会当然不是当初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所搭的会幕，也不是在耶路撒冷那个已经被破坏了的圣殿，都不是，这些都是外表的东西。而这个教会是一个由耶路撒冷在罗马、在欧洲、在亚洲、在非洲、在美洲，到处都有一个团体，这个叫做教会。那教会有什么功能？也许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也许可以比较清楚知道什么是教会。教会的功能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这三个功能呢，或者说这三个事工呢，就是教会里面的基本的功能和事工。这三个里面要是缺少一个，可能这个教会基本上就是不健康的教会。也许你会说，不健康的教会什么关系？我们至少有两项，或者我们至少有一项，它是我们最强的。但是我告诉你，就是教会当中这三项里面缺少任何一项，都是不健全的，都是残废的。我们的上帝不是一个残废的神，他是一个活的神。在教会里面，这三项东西都要有，因为这是他所建立的，而他自己本身不是残缺。这三项事工，第一样是敬拜神。敬拜神事实上是一个服侍神的一个事工。这个事工里面包括了敬拜赞美、教会的祷告会。那这个事工可以说是教会里面的核心，因为它跟神的关系非常的密切，是教会的目的。三位一体的上帝在教会里面接受我们的敬拜，来彰显他的荣耀。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六节，他说：“使他的荣耀恩典得到称赞。”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讲到很多得到称赞的事情。他说：“基督照他的丰富的恩典拣选了我们，使基督得到称赞。他又使我们因为基督也得到他的称赞。他自己的圣灵给我们这些信他的人，又被他救赎，又让他得到称赞。”教会是一个得到称赞的地方，谁得到称赞呢？就是我们主得到称赞。所以基督与每个人互动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教会，是一个彰显基督一个有在荣耀神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有崇拜，有圣餐，有洗礼，有婚礼，有追思礼拜，有祷告会，有互相认罪，互相提醒跟鼓励，有为了教会的圣洁而来的一些惩戒。这么多的一些活动里面，唯一的目的就是来彰显这个圣洁荣耀的神。在我们跟他互动的时候，在教会里面的每一项活动，每一个活动的目的跟功能，都是为了要来荣耀他。所以这个事工是双向的，我们对着神，神对着我们的一个事工，是我们向神所发出的。所以教会的功能第一项是敬拜神，第二项是团契交接。团契或者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用那个词叫做交接。这个事工包括了查经、团契、彼此的分享、探访、安慰、鼓励、爱宴、野餐、BBQ、烤肉等等等等。这就我们在教会里面人跟人之间、弟兄姊妹之间彼此同工同行的这个事工，这个事工叫做团契。那这个事工是对人发出的，我身边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对他们发出的。发出什么呢？不是发出我，而是发出基督的爱，来彼此分享基督的爱。然后 对于教会里面所有的人，教会有一个很特别的事工，就是叫做彼此交接，就是团契。团契这个字在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那里说，他们都恒心遵守神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过饼祈祷。那讲到团契，只有这段经文吗？我用几段经文来跟大家讲啊，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三节，要是你翻圣经很快的话，或者你们听我念啊，约翰一书一章三节，那你说我们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团契。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跟神的团契，拿来跟我们在人的面前、在人的当中来团契。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节讲到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们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第八节说，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在彼得前书三章八节讲到说，总而言之，你们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悲，慈怜谦卑的心。第九节说，不要以恶报恶，不要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为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一节跟十四节，十一节那里说，所以你们应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我又劝你们弟兄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这是团契。团契讲到刚才几段经文，我再回溯一下，讲到几个重点。团契是一个我们彼此相交的地方。那么相交什么呢？要彼此相爱，要同心，彼此体恤，要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不要以恶报恶，不要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然后要互相建立，要警戒那些不守规矩的人，要勉励那些灰心的人，要扶助那些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这是第二个部分，教会的功能。第二项就是团契。第三项是广传福音。广传福音讲到把福音传出去，对不对？所以这个工作是很特别的。刚刚是往上的，第一个是往上的功能，是往上的；第二个功能是在我们当中的，往内的；第三个功能是往外的。用团契的精神，将耶稣基督的真理生活化，在工作的环境当中，在周遭的同学里面，在邻居当中，透过我们的生命，把耶稣基督的生命活生生的放在他们当中，能够传福音。所以这个传福音除了言传的 用话语传之外，还有就是要身传。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基督徒？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教会在传福音的时候，别人说啊，你就是那个教会的，那我不去了，我不要信了。这个教会就没有见证，对不对？但要是他说啊，就在那个教会啊，你现在传的福音就是跟那教会有关，将来我去那个教会，那我要信。教会当传福音的时候还要宣传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叫做祷告。我们关心我们的社区，关心我们的国家，关心我们的邻居，需要祷告。那么近的我们说叫做本地宣教，远一点的我们说叫做外地宣教，或者是说海外宣教。那每一个宣教都不是基督徒我们单打独斗的推成就的，因为基督所建立的教会就是这些宣教士们他们的后盾。所以我们每个教会的见证，假如我们的教会整天不和， 我们一会儿重视这个族群，轻视那个族群，我们一会儿这个攻击这个，这个攻击那个，或者哪一个不顺服哪一个，这都不是一个基督教会的见证。这样教会出来的人，怎么样可以让那些没有信仰的人，他们能够羡慕到教会来的？所以教会有三个功能。那么福音万载，福音的这个往外面传的这个功能是重要的工作之一。我记得不久之前啊、有好几位宣教师在我们当中来分享他们的事工，其中有一个工作，他们的工作就是在我们当中募款。我不知道多少人心里面想过这个念头，啊，他们又是要来要钱的，千万不要这么说。我记得我分享一个很简短的事情啊，那时候在验证学院的时候啊，有一天碰到以前的这个我们教会牧师傅华耀牧师，牧师他听说我现身了啊，他就说那你要出来吗？你要去海外宣教吗？因为我那时候我的负担是做老师，是在海外做培训的工作，所以他说你去念神学院，念完之后你就去吧。那有需要的话，你就在这弟兄姊妹当中来募款。我心里面身上很旧的观念，就是说募款这跟弟兄姊妹要钱，我开不了口。你知道，父母是给我一个很好的建议，他说千万不要这么想。你的工作只是分享你的意向跟你的目标，神在他们的心中动工的时候，当他们对你的事工说阿们的时候，他们就对于你的事工奉献，这个奉献不是给你的，是给你的事工啊，我心里就放心了，我心里就放心了。所以将来有一天以后，我们还会有很多宣教士在我们当中跟我们募款，请你们也有同样的观念，听这个宣教师在做什么样的工作。要是你真的很感动，圣灵感动你，会是冲动哈、啊，感动圣灵感动你，让你能够配合他的工作。你不能去，但是你可以把你的钱投资在他的事工里面，好让这个事工拆他去。阿门不阿门这件事情。所以，假如弟兄姊妹在听到募款这件事情的时候，请你有这个想法。这是教会的功能，海外的宣教士进的地方的去宣教的工作，他们的背后的使命就是教会。那我们的教会在历史历代以来，许多的团体他们抄袭了教会的一些东西，有些俱乐部协会一些商会，他们抄袭了教会的一两项功能。比如说我们教会唱歌啊，几年前我去台湾，电视台一转到一个叫做大爱这个电视台，就他们唱诗歌，佛教徒唱诗歌，他们也查经哦，佛教徒也查经，我们教会的功能被他们抄袭过去了，你们觉得怎么会这样子呢？但是我心里面很放心。因为他们抄袭过去以后，你们没有神嘛，缺少的那一样，他们什么都不是，他们至少不是教会。所以他们可能有建筑物，但是那个神不在那个建筑物里面。他们可能有个有音乐的地方，可以唱歌的地方，但是不是一个用歌声、用生命赞美神的地方，所以他们不是教会。他们可能有一个常常见老朋友的地方，但他们不是一个常常到神面前跟神亲近的地方。他们可能有一个富丽堂皇的地方，但不是一个来亲近神的一个地方。他们可能是一个可以发表自己高见的地方，但却不是一个跟神祷告的地方。他们可能是一个可以发表就展现自我的一个地方，但不是一个向神认罪跟神和好。他们可能有一个，他们可能是一个可以寻找生意好伙伴的地方，但是不是一个跟神委身寻求神的地方。他们可能有一个寻找股票资讯的地方，但却不是一个查经认识神的地方。所以这是教会，这是教会，教会很大的不同，它是三项主要的功能。大 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我刚刚说到教会是一个有机体，因为圣灵的关系，当耶稣基督升天以后，他把圣灵赐下给教会，教会就是这个圣灵的殿，他的殿是一个祷告的殿，他的心意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到神的殿中尽我们祭司的责任。各位弟兄姊妹，你来教会参加祷告会吗？我告诉你，要是不来参加教会的祷告会，你是祭司的。神说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君尊的祭司，对不对？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是祭司，我们就不到殿里面去祷告，那我们是什么样的祭司呢？祭司的责任，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同事同学同僚，我们的邻居，他们所发生的事情，所面临的苦难，甚至于他们所参与的罪恶，带到神的面前，带到神的面前。圣经上特别在马太马可路加都写了这段经文，他说耶稣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耶稣在这三个经文地方都讲一样的话，这可见得是真真实实上帝自己所说。假如我们没有把我们这个罪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同学，我们的同僚带到神的面前的话，那么我们妄称我们是祭司，妄称我们是祭司。那你说有啊有啊，我常常祷告，我就为我自己祷告，我的家人祷告，或者为我的世界祷告，为我的孩子祷告，为我的……那你祷告多了以后，你不觉得你很自私吗？这是我的，很自私。我们不是一个祭司吗？要没有祷告，没有在教会里的祷告，那我要说你的教会生活是缺陷的。你说我在家里面，我每天花四个小时祷告，你怎么不到教会来祷告？教会的功能，教会的功能，第一项，我们跟神之间的敬拜赞美，祷告是一个很重要的。神对于教会的心意是什么？这里我要读一段从以弗所书二章十九到二十二节。以弗所书二章十九到二十二节，我来读。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活，是神家里的人，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要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这里面我想还来几个事情。第一个，教会是一个与神同活的地方，就是说在教会里面跟过去所有的圣徒，我们有同样的一个信仰，同样的一个神，然后我们用同一本圣经，我们拒绝那种偏离圣经的或者似是而非的一些道理理论。所以我刚才讲说教会不是一个讲道理的地方，因为道理每个人有的人每个人不同的道理，只要你的道理不是真理，那么就不应该是教会。教会是讲到神的家，在神家里面的人只有神的儿女，那种跟神有生命血缘关系的人，就是他在教会里面。我们这些人被建造，教会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不是只有基督的磐石，而且遵循使徒，就是使徒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他所选立的人，先知是那些按照圣经上的话语来解释圣经的人，在当代跟耶稣基督曾经面对面的人，简单的说，就是以神的话语见证耶稣基督他是神的这个根基上面。耶稣基督他自己成为头块的房角石，他是教会的创始者，也是他也是一个城中的，就教会他创始城中的这个基督，他自己成为房角石，房角的第一块石头。我解释过哈，房角第一块石头是什么意思？就是假如你要盖一个房子，在当时中东的环境是这样的。你先选一块地，最好这块地是你自己的，选了最后给我要盖房子，好，买房 下来，然后你要盖房子的时候呢，先画好你的地基，对不对？然后要挖地基，要挖深，挖地基挖完之后，然后怎么办？开始建成房子的时候，第一块石头放下去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定准，从这边到那边多远，从这边到那边多远。那么当你这做好了以后，量好了，这石头放下去，这房子就不会歪掉，就不会错乱掉。所以第一块石头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教会也是一样，在各样的施工方面，以这个基督的这个磐石为中心，彼此靠他合作，彰显神的荣耀。然后这个教会成为主的圣殿，主的殿不是一个建筑，我刚刚说了，而是一种凡是在基督里面的一种殿，凡是在基督里面。所以假如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提倡一个不在基督里面的事实，也是很奇怪，也是很奇怪。那要是有，但是跟社区的联络有关系，也比如说啊，我记得不久之前我们在教会里面做过一个叫做骨髓移植的这个登记的事情。那你说这个骨髓移植登记这事情跟教会跟真理有关系吗？没有关系，但是跟爱人爱神有关系，所以沾上一点边可以吗？可以，但你要清楚知道，这样子的活动，我们的目的是彰显基督的荣耀，好让更多的人可以因为这样的事情得到造就，得到帮助。所以这是主的圣殿，我们被改变以后，在教会里面，我们一同被基督来调整，一同被基督来雕塑，一同被基督来联络，彼此建造。所说的彼此建造，不是说我要建造你，你要建造，是彼此建造。彼此建造意思是说，在真理上面，在弟兄姊妹情谊上面，我可以付出的，我就彼此都付出。在真理里面，我们彼此互相鼓励，这是一种彼此建造，好让我们可以成为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教会由里到外，圣洁无瑕，可以献给我们的神，可以成为圣灵所居住的殿。最重要一点，教会必须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教会。以神为中心的教会讲的是几件事情啊。第一个事情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一个生命，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生命。我们的思念在上面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思念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一个教会要是有更多的人思念上面的事情，那么这个教会是这个很强壮的教会。假如这个教会当中很多人都思念自己的事情，啊，我在教会受伤了，啊，我在什么事情上又怎么样？我们都看我们自己的话，这教会是很软弱的教会。我刚刚提到了一点，就是在今年在明年当中，我希望能够用更多的时间来分享我们教会的方向。那当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特别有负担，重新讲一次，或者我们大家一起分享教会是什么？什么是教会生活？我们讲了很多我们个人属灵的追求、属灵的造就，我们讲很多，但到底教会是什么？这些都有追求的弟兄姐妹一起到一个地方来参加教会是什么意思？是什么目的？为什么？我相信在将来，我希望在将来我们有机会更多的弟兄姐妹来分享。主要就是我想到很多教会的观念，我们对于教会的观念，因为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我们每个人带了不同的背景的信仰到这边来，我们在一起同工的时候未必可以那么同心的一起同行。所以当我们在讲教会合一的时候，有些事情不是我们不想合一，是我们观念上面没办法合一，就需要多用点这样的时间来讲。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的教会是圣洁的，因为主 是你所建立的，而且是你在当中来引导我们，而让我们把我们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来献给主你自己，是圣洁的，讨你喜悦。主，愿你自己继续带领我们教会，特别把我们教会寻求主任务事的事情交在你手中，主要求你的帮助，能够快快的赏赐一位合你心意又合这个教会需要的一位牧者，来到我们当中来带领我们，引领我们，保证这个教会可以成为一个健壮的教会，各方面讨你喜悦。我们求主保守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在这段时间当中一起来思想。谢谢主，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